瑞士信貸暴雷引爆金融行業最新危機，中南海進一步把控金融，習近平最大擔憂暴露無遺，拿錢出來比賽，蔡英文輸給習近平，百度聊天 AI 研發嚟唔切，網傳內部通知真人頂上，百分百入讀小紅書，驚豔港名校中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6日星期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3月15日，瑞士信貸重新點燃市場恐慌情緒。瑞士信貸在美國的股票開市前大跌近25%，截至發稿，依間公司股價下跌了16.33%，現報2.11美元。嚟睇報導，
此舉似乎亦打擊了美國的大型銀行，富國銀行的股價跌超過4%，花旗下跌5%。而美國銀行下跌3%，摩根大通和高盛各下跌4%。Blickley Financial Group 的 Peter Bourquois 表示，雖然瑞士信貸的困境似乎和美國中型銀行無關，但這兩個問題的結合可能會引發投資者對銀行體系進行更廣泛的重新審視。Bourquois 說，這個告訴我們聽，銀行可能會著手進行大規模的信貸擴張收縮，以更多地關注穩固資產負債表，而不是專注於放貸。這個是市場對資產負債表的重新思考。此外，你不得不懷疑很多這些這樣的銀行是否必須開始走出去並籌集資本。瑞士信貸一年前的信貸違約掉期接近1000个基点，最大的股東 Saudi National Bank 以監管問題為由，排除了向這間陷入困境的瑞士銀行提供更多財務援助的可能性。 Saudi National Bank 的董事長 Amar Al-Qudairi 星期三接受採訪時被問及若瑞信再次要求增加流動性，該沙地銀是否願意協助瑞信時，他表示答案是絕對不會。除了監管和法令這些最簡單的原因之外，還有很多理由。 Saudi National Bank 去年底收購了瑞信 9.9% 的股份，成為瑞信最大的股東。沙地主權財富基金持有 Saudi National Bank 的股權的 37%。 瑞信星期二宣布，他在前幾年的財務報告過程中發現了重大缺陷。瑞信在報告中坦言，內部對於2021和2022年的財務報告管控不彰，有關瑞士信貸對佢2019和2020年的現金流量表所做的修改，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 在佢發布的財報前最後一刻提出疑問，財報因此延後公布。瑞信表示，發現到的重大弱點是關於未能設計及維持一套有效的風險評估程序，以便釋出從分析財務報表中可能出現嚴重錯誤陳述的風險。瑞士信貸主席 Axel Lohmann 星期三則表示，最近矽谷銀行倒閉的傳染效應是局部的並且受到控制，他亦拒絕評論他的公司是否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
對於習近平的機構改革，尤其是黨對金融的直接控制，外媒15日引述评论报道，每当遇到问题，中共都会更加集权。这个其实暴露了习近平当局最大的担忧，权力越是集中越感到不安全。请看报道。
习近平掌权对于国内的问题的主要处理方法，就是令到中共更多地介入。随着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曾经的活力，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習近平再次拿出這個辦法。在星期一3月13日閉幕的中共人大會議上，習近平對監管框架推出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令中共高層對金融政策和銀行監管擁有更直接的控制。紐約時報3月15日報導，預計未來幾日習近平的親信們 將被賦予關鍵的監管職務，對監管框架進行更多改組，進一步鞏固中共對金融體系的把控。中共剛剛結束的人大會議通過的機構改革方案，最突出的兩點改革，一個是金融體制改革，另一個是科技工作體制改革。這兩個問題很關鍵，一個關乎錢袋子，另一個關乎卡脖子，即是捏住條頸。錢袋子是維繫中共統治的經濟命脈，而後者則牽涉到習近平一系列關於強國的夢想。美國之音3月15日報導，有關專家認為，這些改革反映出習近平內心深處的最大擔憂。儘管習近平近年來已經比歷屆中共領導人擁有更多的權力，甚至超過了毛澤東，但他仍然是感到不夠安全，仍需要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中南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恢德博士認為，中共這一次機構改革突出了習近平心中的安全問題。陳恢德說，這個講明越是獨裁，就是越是有不安全感，越是好像大權在握的時候，不安全感越強。陳恢德指出，習近平一直在內部強調安全問題，包括政治安全和各方面的安全。儘管所謂的習理體制從來就沒有形成，但是習近平仍然認為上一屆總理李克強對他是一個制衡，是一個牽扯的力量。因此習近平的基本想法就是一定要在機構層面通過各種設計佈局，令到他的整個權力能夠穩穩妥妥地確定，以便令到他的意志能夠貫徹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機構。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及東亞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3月9日對法廣表示，安全議題對中共來說是極為重要。二十大報告中提到安全這個名詞的頻率是91次，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
洪都拉斯總統14日宣布將同北京建立官方關係，這個國家的外長上個月宣布同北京談判建造第二座水電站大坝，第一座北京援助的大坝價值$3亿已經落成。蔡英文在這場貼錢比賽中可能要輸給習近平。來看報導。
2022年初上任的希奧馬拉卡斯特羅 Xiomara Castro 在上台前曾宣布他打算立即承認北京當局，但在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為卡斯特羅的就職典禮進行訪問後，該國和台灣的關係繼續下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北京說，中國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和包括洪都拉斯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北京資助洪都拉斯修建第二座水壩是否和該國總統的外交轉向有關，引發外界關注。今年1月1日，洪都拉斯外長愛德華多雷納在巴西總統盧拉的就職典禮上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謝峰會面，然後在2月2日雷納宣布和北京談判建造水電站大坝，但他否認洪都拉斯希望在外交上承認北京。據法新社說，北京已經為洪都拉斯另一座大坝提供了$3亿的資金，由當時的總統胡安·奧蘭多·艾爾南多斯在2021年舉行落成典禮。星期三上午，法新社記者看到洪都拉斯駐台北大使 Harold Burgos 來到台灣外交部，該大使和台灣外交部都沒有對這一次訪問發表評論。自1949年以來，拉丁美洲一直是北京和台北之間主要的外交戰場，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掌權，國民黨政府逃到了台灣，和華盛頓保持一致，中美洲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和台灣保持聯繫。今日只有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貝里斯等和台灣保持聯繫。哥斯達黎加2007年、巴拿馬2017年、薩爾瓦多和多明尼加2018年以及尼加拉瓜2021年已經承認北京。在世界範圍內有14個國家承認台灣，包括巴拉圭、海地、 梵蒂冈、埃斯瓦蒂尼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七个小岛屿国家，但是台北在很多国家设有代表机构作为非官方大使馆。自2016年蔡英文从一个传统上支持独立的政党当选为台湾总统以来，北京和台北的关系已经恶化。此后北京从八个国家提取了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百度联通机械人民心一言定于3月16日推出，但美媒消息指届时来不及完成这个 AI 的基本功能。网传真假难辨的内部通知显示，百度要求届时员工顶上。详细报道。
北京时间3月13日，百度宣布将在16日14时在北京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民心一言。百度始创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将出席。15日网上传出一张据称是百度内部通知的截图，通知中称听日百度民心的发布会，鉴于 GTP4 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多模态能力，民心必须背水一战。发布日当日，所有百度员工后台值班，一旦民心无法正确答复，需要各位及时顶上。该截图在微博上热传，但一些网友认为可能并非真实通知，只是嘲讽百度的 P 图作品。亦有网友调侃，与其使用真人，还不如在后台设计一个 ChatGPT 的界面，要 ChatGPT 代劳回答问题。微博上还传出另一张嘲讽百度的图片，图片是一辆被标记为 ChatGPT4 的跑车，还有一个和跑车形象相仿的垃圾桶，被标记为民心一言。这些图片显示很多中国网友并没有对中共国产 ChatGPT 抱有过多的期待。 ChatGPT 已经走红网络多日，日前 OpenAI 又推出了具有强大图像识别功能的 GPT-4， 但中共的国产 ChatGPT 依然未见踪影。《华尔街日报》上周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距离民心一言推出只剩下大约一周的时间，但百度内部员工透露，虽然数百名员工都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但这个聊天机械人根本无法按时完成研发。民心一言的 AI 模型仍然在接受数据训练，这种训练的时间无法缩减，到了预定的发布日期，这款机械人的基本功能都无法得以完善。有知情人士听取了有关计划报告，他透露百度打算分阶段推出该产品，首先向部分用户开放进行公开测试。
入读香港大学的大陆生近年逐增，唯有学位仍然供不应求，部分大学的海外留学中介公司看到庞大的市场，纷纷推出补录服务，声称透过内推甚至伪造学历可以保送学生入读香港名校，但需收取巨额费用。请睇报道。
据《星岛日报》15日的报道，近期小红书涌现海外留学中介的贴子，话可协助大陆学生100%入读香港名大学。中介指保证获港大录取的渠道之一是内推，即通过中介机构获得大学教授的内部推荐书，但名额有限，亦要求有一定学业水平，包括语言能力。不过入学要求远较纯正常途径低，只要雅思英语测试能够考获5.5分，无需考虑内地高考成绩，亦能够通过内推入读香港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另一渠道则是通过伪造学历换背景，请合作的国际学校替打算入读大学本科的学生注册学历，然后通过代考、预先背答案或直接出分等方式，伪造国际考试良好成绩，再报读本港大学。而硕士学程，中介更表示可代购英美等海外大学毕业证书，令到中国学生能够顺利入读课程。据中介的收费图，协助入读香港大学的费用为200万元人民币，科大和中大是160万元，理大成大是120万元，浸大100万元。 香港多间大学表明，在大陆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为招生或录取学生，亦没有教授推荐非本地学生入学的所谓内推机制，强调若有学生被发现伪造学历，一经查实将根据规程开除学籍。香港高校接轨国际课程，科研水平高，一直是大陆学生申请海外留学的热门之选。受2019年社会运动影响，2020年大陆学生对香港留学需求一度下降，但是在2021年回升至原有的水平，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去年8月，大陆高考学生申请香港高校再度火爆，多间香港高校表示大陆生申请人数大幅上升超过五成。香港大学就收到超过15000份大陆生的申请书，竞争比率高达50:1。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三年本港年轻人口大幅减少，香港正考虑开放更多学额，引入更多的大陆留学生补充人口，甚至不惜打破目前非本地生占20%的上限。有分析指，不少大陆留学生本身都有高官子女或国企高管下一代背景，在大陆已经被视为特权阶级，一旦这些留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很可能形成新特权阶级，对香港本地学生而言就会形成一个不对等的竞争环境，日后在职场上会面对不公平的竞争，这个对近年已经备受打压的年轻一代将会带来更艰难的向上流动机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